色大乘论，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面，己恶阿赖耶。那么在本论当中呢，无着菩萨以十种的殊胜法门啊，来总摄整个大乘的进行国。那么在整个十种法门当中呢，我们这一科讲到的是第一科的所之一。这个所之一呢，就是解释我们有情众生在流转当中的一个根源。那么什么是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根源呢？那么主要的就是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它身为一个我们生命的根源啊，它的相貌啊，简单的说就是横转如瀑流啊，就是它横长相续，而且前后的变化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那么因为阿赖耶识的不断的流动啊，也就带动了我们有情众生啊，一次一次的在三界当中不断的得果报，不断的相续的流动下去了。所以对这个阿赖耶识的认识啊，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对佛法修正的不同。那么智者大师呢，他把佛教的修行者啊分成三种的差别。第一种呢是修习我相行，有相行。这个有相行呢，就是说这一类的众生呢，他对生命的观察呢是观察到生命的相续，所谓的因果的相续。那么从因果的丝毫不爽当中呢，他开始去持戒修福，断恶修善。那么因为对生命的相续啊，那么造成他对一种业果的思维，产生一种对业果的修学。那么因为这样的修学都是在一种有相的因缘当中活动，那么因为这样的活动呢，做创造的人天的安乐啊，所以叫做有相行啊。这一类是属于人天乘的修学法门。那么第二种的修学法门叫做无相行。这个无相行它能够进一步的观察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啊。那么从有相的变化当中呢，看到生命的本质是无常无我的，所以它本性是空寂的。那么依止这样的空寂呢，就趋向于所谓的偏空的涅槃啊。那么这个叫做无相行，是一种二乘的修学法门。所以前面的两种的修学呢，都没有看到的生命的真相，一个看到生命的相续，一个看到生命的变化。那么第三种的修学者呢，是亦有相亦无相，就是身为一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他一方面看到了所谓的生命的相续啊，因果丝毫不爽，那么同时他也看到生命的变化，所谓的法性本来空寂。那么因为一个菩萨能够在对生命的如实观察，知道生命是如实的即空即假即中啊，所以带动了他一种因无所住而生即心的一个菩萨的中道妙行。一方面修习我空法空的智慧来调伏心中的爱取，那么趋向于无住；一方面呢，那么升起广大的菩提心啊，上求下化，来积极菩萨道殊胜美妙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好，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亦有相亦无相的菩萨行。所以我们对生命的观察， 有所不同，就会带动不同的修行，也就会引申不同的最后的果证。所以说在整个十种的殊胜法门当中呢，那么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第一个先了解到生命的根源？因为你对生命的根源有所差错，在你在修行、在断除、在追求的时候都会有所偏差的。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几恶的阿赖耶。好，那么前面呢是无着菩萨呢广泛的引用经典来阐扬大乘的阿赖耶是什么相貌，那么这一下呢是破除小乘对阿赖耶的偏差的认识了。这当中分两颗，第一颗呢是细记，第二个破尘，先细述小乘对阿赖耶的一种错误的邪执。我们看论文，复有一类为婆伽梵所说众生爱阿赖耶，乃至广说此中无取蕴说明阿赖耶，有一复为贪聚乐受名阿赖耶，有一复为沙迦耶见名阿赖耶。 好，我们看论文，复有一类，那么有一类的小乘学者啊，他说啊，世尊在真阿含经讲到啊，众生爱阿赖耶，乃至于广说啊，要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之所以在三界流转，主要的是我们爱着这个生命的根源阿赖耶识。因为我们爱阿赖耶识了，就使令整个因果的相续，整个生命的相续了。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断除阿赖耶是整个修行的重要，佛陀就是因为要断阿赖耶的缘故才出世说法的。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了，什么是阿赖耶呢？我们修行当中所断的到底是什么？那么这当中呢，小乘的学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先看第一个，此中无取蕴说明阿赖耶。那么这一类是属于顿根的声闻人了。那么这个五蕴的相貌呢，是一个果报之法，也就是说啊，我们由于前生的业力啊，那么从这个业力的力量啊，就变现的今生的一个色受想行识的一个果报。当然有些人善业强啊，他外表的色身啊健康庄严，内在的心情啊，他的感受思想啊也特别的安乐美妙。好，那么相反的，如果是罪业呢，就会感到痛苦卑贱。那么声闻人认为说呢，我们今生的身心世界它就是阿赖耶，就是应该断除的。所以智者大师说啊，这个顿根的声闻人在修四正地的时候啊，以苦地为出门，就是指这一点。这个苦当然就是五蕴啊，它是一个果报法啊。就是说呢，这一类的修行者的思考啊，是我们只要把五蕴断除了，这个就大事一办了，因为它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啊。那么这就是对有情众生的生命的根源啊，没有看到根源，只看到枝末啊。看第二个，有一复为贪聚乐受名阿赖耶，这个是比较立根的声闻人啊，他是以极地为所关键的。那么他是以这个烦恼啊，这个烦恼是什么叫烦恼呢？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对可爱的境界接触的时候产生一种乐受，那么这个乐受呢就带动我们的贪欲的烦恼，就是说啊，跟乐受同时升起的一种贪烦恼叫做贪聚乐受。这个贪求快乐感受的那个贪烦恼，它就是生命的根源，它就是罪魁祸首啊。那么以这个断除贪欲为整个修行的重要啊。那么当然这个是比前面的以这个五蕴的果报为这个根源呢、啊、是比较高明的，他看到的极地了啊。第三，有一复为沙迦耶见名阿赖耶啊。 那么这是更维系的烦恼了，邪见了，就是在五蕴当中啊，是生灭变化的，这当中有一个长依主宰的自我意识啊，那个我是不能改变的。那么这个自我意识的这样的分别，它就是生命的根源，就是这个萨迦耶见或者讲我见，就是生命流转的根源啊，这个都是极地所收摄了啊。那么这样子讲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了哈。所以天台宗说啊，这个我们的止观呢，有三种止观呢的不同啊。那么第一种止观呢，是以众生法为所缘境，就是这一类的啊，或者是以五蕴，或者是以这个烦恼，或者以邪见为所观境啊。所以这个众生法为所观境的，多分来说都是声闻人啊，啊，他的所观境是众生法界。第二个是以佛法界为所观境啊，比如说净土宗、密宗啊，他们对于这个我现在的五蕴是如何的苦恼，我有什么烦恼，他不在乎，他就直接观察佛菩萨的功德，那么直接跟弥陀的功德、跟本尊的功德感应道交，那么成就解脱。那么这种直接观佛法界的，都是修本尊相应的啊，这也是一个观法。第三个是观心法，就是大乘的天台为识，多分是以心法为所观境，观照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就是从本性上来说呢，它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但是从作用上来说呢，它有它的不同的善恶的功能。天台说就性即十法界，我们内心当中有善良的功能，也有邪恶的功能，就是它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了，这个就是假观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从这段论文可以看得出来啊，小乘的学者啊，他的整个修行的所观境啊，偏重众生法界，偏重众生法界，所以会带动他一个比较悲观消极的思想啊，对生命的极度的厌离。那么这就是讲到小乘的学者对所谓的生命根源的错误的认知了。好，好，我们看根恶的破尘。那么这一下呢，以这个大乘的了义的教法来把它破除，一方面啊，成就大乘的圆满啊，先破小乘的过失啊，再成就大乘的正确。这当中有两颗，第一颗呢先列说，第二个广说。先看列说，列说当中分两颗，一破彼过失，二诚自最胜。先看第一颗，此等诸事犹教其正，依仗势故作指执，如是案例阿赖耶识名，随声闻乘案例道理亦不相应。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小乘的学者为什么对这个有情众生的阿赖耶啊产生这样错误的认知呢？他讲出一个理由啊，这些小乘的论师啊，由于校正的疑痴，那么校正的疑痴呢，古德解释就是教不了义了，因为他所依止的阿含经啊，没有全盘的说出生命的真相。我们看阿含经啊，我们会发觉啊，生命的相貌是在偏重强调生灭无常，就是无常变化这一部分，对生命的相续，要积功累德成就万德庄严这一部分的相续，这一部分佛陀没有明显的谈到啊。所以小乘的学者借助这样的教法呢，一路的观察生灭是无常的，就产生一个比较悲观消极的断恶的修行。那么这个就是教不了义了。那么因为教不了义造成的证不圆满，在果证上没办法证到中道的实相，所以对于一个有情众生的阿赖耶识啊，产生的邪执了，而安立的所谓无取蕴是阿赖耶，贪聚乐受是阿赖耶， 乃至撒迦耶先是阿赖耶。那么这样子来安立这个生命的根源啊，乃至于在声闻乘当中啊，这个小乘的教法来安立啊，都不相应了、啊，何况是大乘呢？啊，佛陀在小乘当中也有部分讲到一些不空的相续的道理啊，所以说这样的安立连小乘的教法都是不能成立的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先破除小乘论师的错误的学子。看第二个，成就大乘的殊胜。若不依者，其此仗是安立彼说阿赖耶是名，如是安立则为最胜。啊，那么我们能够依止大乘的圆满教法，我们同时看到了生命的无常变化，来产生一种断恶的修学。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生命的相续啊，那么产生一种修善跟度众生的修学了、啊。那么这样子的安立，这样的一个有情众生的根源啊，这样子的安立是合乎生命的中道实相的。同时看到了空，也同时看到了有啊，这样子的一个中见呢、啊，是最为殊胜的。啊，这是一个列说了。那么这一下把这个所谓的小乘的过失跟大乘的圆满啊，在第二科的广说当中呢，再详细的说明。好，我们看心二。那么广说当中呢，分成三科：一真，二破彼过失，三成智最胜。先做一个真问：因何最胜？那么怎么知道？在大乘佛法当中啊，那么以这个恒常相续又同时变化的恒转如瀑流的这样的思考来思考生命的根源啊，这样是最圆满的，这样才能够完全的看到生命真相呢？怎么知道这样的知见是最对的、最圆满的呢？啊，提出一个问。那么在回答当中呢，我们是先破除小乘的过失，在建立大乘的圆满啊。先看第一个啊，第二个，第二科啊，破彼过失。破彼过失呢，分成三科：一破五取印，二破贪取乐受，第三破撒迦耶见。看第一科，破五取印啊。若五取印名阿赖耶，生恶气中一向苦处，最可厌腻。众生一向不取哀药，一中之常不应道理，以彼长久速舍离故。啊，那么如果说啊，正如小乘的学者所说的，五取印，这个我们的身心世界是阿赖耶，那么这个当中就有问题了。生恶系中一向苦住，最可厌腻，众生一向不取哀药。假设有一个人，他造了罪业，那么由这个罪业的力量啊，他来生变成一个蚂蚁的五蕴，他的色身被见，内在的感受思想也特别的苦恼。那么在他这一期的苦恼的生命当中呢，他的内心深处啊，对于这个五蕴的这样的一个果报体啊，他的内心跟这个果报体接触的时候啊，他的心情啊最可厌腻，他恨不得赶快啊脱离这一期的身心世界。所以说他对这一期的身心世界这个五蕴呢、啊、是不起好药的。那么疑中直肠不应道理，那么会把这个当下的这样的苦恼的五蕴当作爱药的对象啊，这是不合道理的。因为以彼长求速舍离故啊，他内心当中啊，是赶快让快这一期的业力赶快结束啊，换一个好的五蕴嘛。所以佛陀说有情众生爱阿赖耶，那么这样子就不对了，因为他根本不爱这个五取印相嘛。好，这点我们说明一下哈。我们对于每一期的生命啊，当然我们的心情呢、啊、是有变化，有时候我们对这期的生命很满意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对前生不太满意啊。就这个五蕴啊， 它是一个果报法，它是由业力所变现的果报。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就算一个人升到恶道啊，他身为一个蚂蚁，他对现前的五蕴不满意啊，但是他内心当中有一个维系的自我意识啊，那对的，他对那个自我意识他还是啊执着的，也是爱找的保护的，他总是希望说啊，这个我现在啊所受用的五蕴是不满意，但是我希望以后呢有一个更好的五蕴，所以他对内心的自我意识啊，他是爱着的，他是充满了期待，他没有说啊我现在啊要把这个自我放弃的，我要进入到不生不灭的平等的真如啊，进入到大波涅槃，他没有这种思考啊。所以说呢，这个五取蕴的满意度每一个人有所不同，但是佛陀说众生爱阿赖耶，这个阿赖耶是每一个人都非常爱要的，没有一个人不满意自己的阿赖耶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五取蕴是不合道理的啊。看魁二，破贪嗔恶受，这个是比较维系的，以烦恼为阿赖耶。若贪嗔恶受名阿赖耶，地是境地以上无有具彼有情，常有厌逆，一中执常，一不应理。这个地方的讲义啊有错了啊，这个地方标点啊，地是境力以上啊，这下面的逗号要去掉，那么在无有的下面呢加一个逗号，就是地是境力以上无有一个逗号，具彼有情一个逗号。好，我们加以说明，假设我们以贪嗔乐受来当作我们有情众生的根源，就是跟那个乐受同时升起的贪烦恼，那么这个地方也有过失了。怎么知道呢？就是这个四禅以上的天人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禅定啊有殊胜的三昧乐，那么这个三昧乐啊使令我们内心感到非常的欢喜啊，但是这个禅定的天人在受用这个三昧乐的时候啊，这个三昧乐当然是有为法，他常者生厌啊，他在经过初禅二禅三禅的喜乐以后啊，他觉得这个喜乐的感受啊是躁动不安的，他就把这个喜乐给放弃了，不爱要喜乐，而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四禅的舍念清净地。这个舍念呢、啊、就是他的心念呢、啊、是安住在不苦不乐的感受，就是一种舍受，他以这个舍受啊当作他内心的欢喜的安住处。那么这样子讲呢，既彼有情常有厌逆了，就是既足四禅以上的天人啊对于贪嗔乐受是厌恶远离的，那么把它当作一个恒常的执着处啊是不合道理的。因为有些众生他对于贪嗔乐受是不爱要的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当作有情众生的根源，他只是从根源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其中一个枝末而已的。看第三，破沙迦耶见，若沙迦耶见名阿赖耶，以此正法中性解无我者，恒有厌逆，一中执常，亦不应理。假设我们以这个沙迦耶见，这个沙迦耶见呢就是从五蕴当中呢所产生的我见，是一种分别的我见，分别起的，就第六意识要去分别五蕴当中啊而产生一个自我的意识，叫分别我见。那么这个地方也有过失了，怎么知道呢？我们在佛法的戒定慧当中的修学者、啊、到了一个性解无我的阶位，这个性解无我就是到了加行位的修行者啊，就到了这个软顶忍四第一啊， 那么他虽然还没有证得我空的真理啊，但是对于我空的道理啊深信理解，那么他对于这个我见的思想啊是厌恶远离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产生执着也不应道理了啊。因为这个分别的我见啊，他也不是一个生命的根源了，它只是一个枝末而已了。好，我们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哈，大乘佛法就是说，我们想要改变生命呢、啊，但是你要知道是生命是怎么来的，它的根源在哪里。那么当然，本论当中阿赖耶识它是一个根本的维系的无明，叫根本无明。那么现在小乘学者所说的这些。五蕴啊，贪聚乐受啦、啊，沙加野见啊，都是一个知末无明，都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所产生的，啊，都没有找到生命的根源的，啊，它都是一种第六意识的生灭法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破除小乘对阿赖耶识的错误的理解，看忍山的层次最甚。成立这个大乘是最殊胜，这当中有三颗，一呢明信色，二是前非，三结安地啊。先看这个它的体性啊，明信色就是阿赖耶识的体性是什么体性，是以什么为自体啊？阿赖耶识内我性色啊，这个阿赖耶识的我见呢、啊，是一个内我。这个内我在唯识的专有名词，他们希望经常讲到说是自内我加一个自，这个自内我跟外在的我有什么差别？我们前面说过，外在的自我是沙加野见的，它是攀岩这个五取印象才产生自我意识的，所以它是第六意识的一个生灭法了，它只有生灭没有相续的，它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出现了、啊、你看这个入了无想定啊，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外带的自我也就消失了啊。但是这个自内我呢，它是永远不消失的，不管你跑到了三界九地，乃至于你到了等觉菩萨，我们内心深处对于内心有一个维系的自我意识啊，是任运的支持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的，那这个是一个第七意识执阿赖耶识为自我的，叫做具身的我执了，具身的我执了，它是任应的现前的，所以它叫做自内我。这个我是内在的，它不攀岩任何的外境，不管你外境怎么变化，它永远是爱着自我，所以这个我是自内我。好，看这个第二颗魁二是前非啊，那么第一颗呢，这当中有三颗了，第一颗是恶趣爱，第二颗是极尽爱，第三个是无爱。虽生恶趣，一向苦处，求离苦运，然以仗势我爱随福，未尝处理啊。那么一个有情众生啊，他即使由于他过去的罪业，他对今生的色身不满意，对内心的感受思想也不满意，他希望能够换掉今生的五蕴，但是他对内心的自我是永远不会放弃的。也就是说呢，他的思考是认为啊，我内心的最深最深处啊，还是有一个个体生命的，我跟你还是不同的，你跟我也不同，因为我有我，你也有你，你也有你，你的我。那么这个我呢，我这个我对现在的身心世界不满意，我希望我今生啊持戒修福、啊、来生换一个好的果报体来受用。所以他纵使对现前的无蕴不满意，但是他内心的我啊，他是不会放弃的。这种然你仗势我爱随福未尝处理，他不管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啊，他没有想要去放弃 内在自我的心情的。这就是满足的佛陀说的一切众生啊，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都是爱着阿赖耶的啊。看此二的极尽爱，虽生地是经历以上，以贪嫉乐受，恒有厌力，然以仗势我爱随佛。这个地是禅定的天人啊，当然一个人会修禅定啊，他内心是爱要极尽的啊，他对于这个躁动的感受啊，不管是痛苦不管是快乐啊，他都是非常厌恶啊，他以这个极尽为他的一个生命的依止处。那么他对于这个躁动的贪爱的感受啊，贪爱的这个跟乐受升起的贪爱的感受是非常厌恶的，但是呢他内心对于这个内在的这个具身的我执啊，那么他是相续的执子的，就是不错啊，现在我也满意这个自我，对于跟这个极尽乐的感受接触的这个自我是非常满意的，所以他对这个自我意识还是没有放弃的啊，还是认为有一个人受用的自我，还有一个所受用的极尽的感受，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所的分别啊，他是没有放弃的，他并没有想要进入到平等不二的涅槃啊，所以他即使放弃的贪嫉乐受，他也不可能放弃自我意识的。子三是无我爱，虽以此正法性觉无我者，恒立我见，然以仗势我爱随佛啊。那么一个加行位的修行者，到了鸾鼎忍世定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外在的自我，就是在五蕴当中的分别，那么有一个能够主宰五蕴的，能够去感受五蕴的自我啊，他是放弃的。这个加行位的菩萨能够放弃这种外在的粗显的分别我见，但是对于这个内心的维系的具身的我见呢、啊，他还是深深的爱着的。这就是为什么菩萨还有变异生死了。在经论当中啊，有一件的公案说啊，有一个老和尚啊，带着一个徒弟在山中修行。那么这个徒弟呢，因为精进啊，而且善根深厚啊，这个徒弟就证得阿罗汉果了。但是这个师父呢，他只证到三果。但这个师父因为对教理没有深入了解了，他就以三果为四果，就起真三慢。所以他内心当中呢，就一直停留在三果的阶位啊，不想要去进取啊，突破。那么当然身为徒弟，他也不好意思公开的来教授师父了啊。那么这怎么办呢？这个徒弟就施设一个方便啊，有一天这个师父到这个山下去托钵的时候啊，突然间啊，经过一个大树转过去的时候，都看到一只大老虎。那么这个师父当然他是三国的圣人啊，那么三国圣人的心性跟老虎接触的时候，他第一个念头还是恐惧的。当然我们讲啊，一切法因缘生啊，我们有很多潜伏的功能啊，说是要有境界的风的刺激啊，才能够升起现行啊。所以说呢，他平常没有这个环境刺激的时候啊，他那个内心的自我意识是潜伏在里面，所以他产生害怕。那么当然这个三果圣人他就会检讨了，我一个人会害怕，那么你为什么害怕呢？你就想要保护自我嘛，所以他就知道他自己修正不圆满啊。后来他就静静的用功，也就证得四果了啊。不过在经论上说，在唯识的经论上说啊，阿罗汉如果没有进入无疑一涅槃、啊、他还是有疑一涅槃的时候，他生命还在的时候，他的寄生我见还在，他只断除分别的我见。 所以他遇到一些极度恐怖的事啊，他还是有微细的害怕，就是他那个我相人相的对立还存在了，他还没有进入到佛的这种不恶的法界，那是没有所谓的个体色，没有说谁害怕谁不害怕，没有这种事情。那么这就是说明了、啊、即使我们能够去信解我见呢、啊，那么去调伏对于初显生灭的分别我见，但是对于相续的这个维系的我见呢、啊，还是爱着的。那么我们看总结了，是故安利阿赖耶识名阿赖耶成就最深。所以只有在大乘佛法当中讲到的横转如瀑流，恒常相续前后变化的一个维系的明了心事啊，来当作生命的根源啊，这样子的解释生命的真相啊，才是最为圆满殊胜的。好，当然这个地方啊，是把阿赖耶识的相貌啊，一方面从大乘的角度，一方面从小乘的挟持啊，来加以开显啊。我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说明了、啊，就是说、啊，我们刚刚也提到、啊，这个我们对生命的中见啊，会影响到我们修行的啊。凡夫人他对生命啊，他一直强调生命的相续。你看，我们中国儒家思想也是很少提到无常变化，很少。你打开儒家的思想，强调立德、立功、立言，强调要建立善法。啊，当然，身为一个人天的战，人天的教法，他这样子和这样讲是合理的。啊，那么我们打开《阿含经》的思想，从头到尾几乎都是探讨无常无我的道理。对生命呢、啊，有它的相续性，有它追求建立的一面。谈的比较少，就讲到空性的部分讲得多、啊、那么你打开所有的大乘经论，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它都是空有具谈，即空即假即种，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所以大乘佛法是认为说，阿赖耶识它是根本无明，但是它不能够断除，因为它相续，它只能够转变，转世成世嘛。这大乘佛法的基本思考就是说，你在持戒修定修慧之前呢、啊，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目标方向在哪里。你方向错了，你以后还要调整一次。所以我们知道、啊，你看那个我们受菩萨戒、啊。受菩萨戒你是怎么样呢？你在内心当中你是建立菩提心吗？你四弘誓愿它会当作菩提心吗？啊，所以菩萨是以菩提心为自我，为他整个生命的归严。我们凡夫是以阿赖耶识爱着自我，以自我意识来修习善业，以自我意识来得果报嘛。菩萨是以菩提心来修习六波罗蜜，也是以菩提心来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文殊菩萨在经典上有一次有很多菩萨赞叹、啊、说、哎、文殊菩萨你能够善巧说法广度众生、啊、你真是善哉。文殊菩萨说，其实这个我是没什么善哉的，我能够演说妙法呢，是因为我内心当中有菩提心，就是那个菩提心在演说妙法，不是那个我在演说妙法。所以说呢，在大乘的思考，它是用转变的方式，用取代的方式来改造阿赖耶识，不是一完全的随顺，也不是完全的消灭。所以你从大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的生命的根源就是菩提心了。你因地的时候就跟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同一个种性。那如果你修净土宗，那就是以本尊的功德为你的自我，以本尊的功德啊。所以这个 这个善导大师啊，如果诸位有看过善导大师对净土宗的开示啊，善导大师很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啊，你不管修习什么善法，你都要把功德回归到本尊的加持。他说：“哎，我刚刚打坐啊，我静坐的时候念佛念得很好，哎，不是我能够念佛，是因为弥陀本尊的加持。哎，我为什么可以把戒持得很好呢？也不是有一个我能够把戒持好，是因为弥陀的加持。所以说，在这个印光大师也经常强调啊，就是说。”净土宗强调的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就是你的心跟佛的功德要达到不二，自他不二。所以说呢，我们了解阿赖耶识以后，我们开始用另外一个清净的功德来取代阿赖耶识，而这个功德也是一样相续变化，但是它已经不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思考，或者你希望以菩提心，以你的四弘誓愿来重新启动你新的生命，或者你愿意用弥陀的功德大海来当作你生命的依止处。当然你的生命依止处改变了，那么你的生命的方向就有所改变。好，那么当然你要取代阿赖耶识，你先要知道阿赖耶识的相貌啊，就是如是安立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成就最胜。我们看丁山的阿赖耶识的体相，那么这当中有两颗，第一颗正遍安立，第二颗见说疑言。先看安立，安立当中有两颗，第一颗长行，第二颗寄送。先看长行，长行当中有三颗，一节前问候，二标示三相，三重整三相。先向第一颗节前问候，看论文。如是以说阿赖耶识安立一门，安立此相应该可见。那么我们已经用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生命的根源啊，从阿赖耶识、阿陀那识跟心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对整个这个阿赖耶识的相貌啊，可以说是它的相续相、变化相都了解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一步呢安立此相。先解释安立。这个安立呢，就是说啊，对一个已经存在的法施设名相，令他了之啊，施设名相令他了之，就是这个法呢，我们安立很多的名相啊，来了解他的一个变化的相貌，它是如何的升起，如何的变化啊？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差别相貌啊？那么这个地方叫做安立，安立此相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提出一个问啊，那么这以下呢有三个回答啊。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